一位历史学者，七十古来稀，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。在历史、信仰、知识、灵性中，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。
王寿南教授撰稿，李崇恩老师播音。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《天梯》，欢迎收听。
第十八讲：积功德与行善。有一个还没有信基督的朋友来问我说，中国人讲要积功德，但我有一个基督徒朋友对我说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人要积功德的，所以我就很怀疑，难道基督徒就不要积功德吗？我的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呢，只是从名词的方面来谈，来表达。为此，我们就要先了解中国人的积功德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积功德就是做好事，就是行善。中国人一般受到了佛教、道教的影响，相信人死了之后会轮回。那下一世轮回做什么呢？是人？是牛马？是鸟兽吗？如果是人，那会投胎到富贵之家还是贫贱之家呢？下一世做什么事，自己无法决定的。但今世呢，可以修你的来世。这个修的最快速途径就是积功德。功德积得越多，来世就会越好。此外呢，中国人又相信有业障。所谓业障，又称为孽障，就是前世做了坏事，今世因着前世的坏事而得到了报应，这就是业障或者孽障。例如一个人对父母不孝，会打骂父母，人们就会说，那父母呢，前世啊，大概做了坏事，生下了这不孝之子，乃是孽障。又如何消除孽障呢？就是积功德了。至于基督徒是不是要积功德呢？圣经里面没有提过人要积功德的，但在圣经里却提到行善，这样的经文呢，有几十处之多，所以圣经是强调人要行善的。为什么圣经要强调行善呢？因为基督徒信仰耶稣基督，而耶稣基督是什么呢？就是爱。整个基督信仰就是爱的精神，基督徒就是持有爱心的人。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，耶稣说了这一段话：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牢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？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是在监牢里来看你呢？主要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 刚才这一段经文记载耶稣说过，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牢里你们来看我。那耶稣的话呢，让听见的人啊很是惊奇啊，因为他们没看到耶稣饿了渴了赤身露体了病了坐牢了。而耶稣告诉他们呢，只要有一个可怜的弟兄是饿了渴了做客旅赤身露体生病坐牢，而他们去照顾去帮助，那么就等于坐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的话表示呢，要普遍性的行善，把善事做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身上，那就等于爱耶稣了。所以呢，基督徒就受了耶稣的启发，所以要发挥普遍性的行善。而从历史来观察呢，2000年来基督徒都在默默的行善的。古代的欧洲就有许多孤儿院、安老院，都是教会所设立的。许多历史悠久的大学最初都是教会所举办的，而且教会经常呢成为救助站，人们有困难就常会到教会来求助。至于基督徒个人行善的事呢，更是不胜枚举。而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想跟你谈谈的就是德雷莎修女。德雷莎修女本名艾格尼斯，1910年出生，在家中排行老三，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。1928年德雷莎18岁高中毕业，就进入了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附近的修女院，成为见习修女。6个月之后，她被派到印度大吉岭分院，而临行之前呢，院长要她取一个新的名字，她就选了德雷莎。1931年，德雷莎修女被派到印度加尔各答恩特莱社区的圣玛丽中学，担任学校的地理和历史老师。那所中学是一所贵族型的学校。1944年，他升任成为圣玛丽中学校长。他在这所中学任职17年。德雷莎修女虽然在学校教书，生活舒适安定，但他呢，却心系着学校围墙之外，就是加尔各答大街上破落肮脏和贫穷的景象。一道围墙分隔两个世界，让德雷莎修女深深感到不安。而他自己也思考，那些贫苦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，有权享受神的恩典，我应该把神的爱带给他们的。于是呢，德雷莎修女开始在课余时间走出了校园，到大街上去帮助那些可怜的人，帮他们包扎伤口，送食物，跟他们聊天等等。1946年9月10号，德雷莎修女到加尔各答火车站，准备坐车到大吉岭去。火车站内到处都是乞丐，而正当德雷莎修女穿过人群要走上车厢的时候，她忽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呼声，我渴，我很渴。德雷莎修女就停下脚步，循着声音望去，发现一个虚弱的老人家在呼唤，那种悲苦求助的表情仿佛一记重拳击中了德雷莎修女，令她呆住了，而她的同伴来拉她，才把她叫醒过来。到了大吉岭，那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，但是德雷莎修女根本无心欣赏风景，她的脑海环绕的全都是 我渴，我很渴这样的呼声。就使德蕾莎修女想起圣经约翰福音19章28节记载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临死之前说过，我渴了。有人用海绵蘸了一些醋，绑在牛膝草的杆子上，送到耶稣口中。耶稣尝了那醋，便说成了，就低下头，把灵魂交付给神了。这段记载描述是那么的生动，深深印在德蕾莎修女的心中，给了德蕾莎修女一个启示：我渴，是耶稣代表所有苦难者发出的深层呼喊。想到这里，德蕾莎修女惊醒，莫非这就是神对她的呼召吗？回到了加尔各答，德蕾莎修女向神父报告，说她要去服侍穷人的工作。神父就向教会报告。1948年4月12日，罗马教宗批准了德蕾莎修女的请求，准许她离开修道院。于是，德蕾莎修女辞去学校校长的职务，走出修道院，却仍然保持着修女的身份，投身到加尔各答的贫民窟里去。德蕾莎修女用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到一家天主教医院学会了所有护理的技术，然后在市区内寄宿在一个人家的小阁楼上。她用了最粗的布料为自己做了一件纱丽，纱丽就是印度妇女披在身上的外衣。他也吃着和当地穷人一样的食物，要和加尔各答的穷人打成一片。他要了解穷人，为穷人解决困难和痛苦，所以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照顾老弱病人，安慰内心痛苦的人，和教那些失学的孩子读书。渐渐的，加尔各答贫民窟的人了解到德蕾莎修女的爱心，不但接纳了她，甚至还自愿来当义工，帮她做事。之后，有一个比较富有的印度人要离开加尔各答，就把一间小房子捐给德蕾莎修女。德蕾莎修女利用这一个小房子，成立了临终之家，让许多躺在街头濒临死亡的穷人可以住进这临终之家。有一天，德蕾莎修女看到街上垃圾堆旁边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家，他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他把老人抱进临终之家，为他洗头、洗澡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然后为老人按摩，给老人饮料、食物。第二天，这老人很努力地睁开双眼，用了微弱的声音对德蕾莎修女说：我这一生活得像狗，现在要死了，却像个人了。修女，谢谢你。老人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然后就闭目长眠了。其实德蕾莎修女在印度贫民窟做照顾穷人的工作，并没有向那些穷人宣扬福音的。她知道那些贫民大都是印度教徒，教育程度又低，不太可能接受福音，所以她尊重他们旧有的宗教信仰，但仍然默默地为他们工作，照顾他们，为他们裹伤，为他们找医药，为他们清理环境，为他们教育孩子，为他们处理死后的丧事等等。德蕾莎说：我们是这告诉穷人的，是我们无法解决你的问题，但无论你是何等光景，上帝依然爱你，不管你是否能够痊愈，上帝对你的爱 不会减少。而我们在此就是表达这样一份爱，无论痛苦如何折磨，上帝必然爱你不变。1950年的10月，罗马教宗批准了德蕾莎申请成立仁爱修会，命名为仁爱修道院。有四个修女愿意进入这修会，从事服侍加尔各答穷人的工作。修会在印度大主教的祝福之下成立，德蕾莎在成立典礼当中诵读了宣言，说：为解除基督无尽的饥渴，我将全心全意奉献于最贫困之人，照料伤残孤苦之人，并且教育流浪儿童，探望乞丐和其子女，安置被遗弃、被驱逐、未蒙爱之人，以慈爱工作彰显神之爱。不久，仁爱修会的成员增加到28人，有一个回教徒甚至愿意把他的一座房子廉价卖给仁爱修道院，让德蕾莎的工作得以更顺利的推动。这修会的修女要过印度穷人的生活，他们拥有的财产只有一个十字架、几本经书、3套修女的制服、一双凉鞋、一床被子、一个碟子、一块肥皂、一个洗脸盆，还有一个装着上述东西的铁桶。修女们是3或者4个人同住一间，仅是素食、米饭，没有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、冷气，甚至连电风扇都没有。这些修女真的是安贫乐道，她们不但做自己的修养，还要走出去济世救人。当时的印度政府既无能力，也没意愿来救助穷人，于是德蕾莎修女和仁爱修道院就成了印度穷人心目中的一盏明灯。但是在基督信仰里，行善并不是积功德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基督信仰中的行善有3种特性。第一，行善作为基督徒人生的本分，它不是手段，也不是用来达成其他的目的。第二，行善作为基督徒平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额外的功课，所以不能用此来自夸，更不可以逢人就炫耀自己行了善，自己积了功德。第三，基督徒的行善不是单纯靠着利用金钱财物，好像德蕾莎修女他们根本没钱，他是用爱心来行善的。所以基督徒的行善就是发挥爱心，遵从耶稣爱人如己的指示。我们可以发现，中国人所谓的积功德和基督信仰的行善，两者都是做好事，不过呢，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。基督教信仰的行善着重的不是金钱和物质，着重的是爱心，不单单是把东西施舍出去，而是把自己的爱心送到别人的心里，让对方也能够得到这份心里的温暖。亲爱的朋友，请你记住，行善就是付出你的爱心，诚心真意的来帮助别人，但不是施舍，也不是单单用金钱，而是用你的关怀把上帝的爱给传出去。亲爱的朋友，就让我们大家都以爱心来投入行善吧。
你是我灵魂的高台，我生命中的彼岸。 上当作火祭，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，我的渴望，我的身心，将所有献上。Oh, 感受你肩膀。